通常我们在看那种罪案调查美剧的时候，脑海里的画面感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你想想看，调查员走进一个房间，看着满地乱七八糟的碎片，然后在脑子里倒放这场爆炸，最后指着地毯正中央说，看，这就是炸弹引爆的起点。
啊，对，一种非常让人安心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我们的大脑就是喜欢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而且能为明确溯源的东西。
没错，但是当你一脚踏入现代宇宙学，尤其是宇宙诞生这个领域的时候，那个能够复原爆炸的绝对中心点就突然凭空消失了。
是的，完全消失。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彻底打破人类日常直觉的终极现场。那个它没有中心，没有边界，甚至连"大爆炸"这个词本身，其实都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误导性。
而这正是今天我们要进行这场深度解析的原因。我们要拆解的硬核资料是物理学家佩里·菲利普斯关于大爆炸理论的一场经典讲座。我们要带你潜入宇宙的诞生现场。
对，菲利普斯这个讲座非常有意思。
说起大爆炸，就是 Big Bang。 这里有个极其引人胜入的冷知识，你知道吗？这个词初始其实是他的反对者Fred Hoyer 在广播节目里为了嘲笑这个理论故意捏造的一个贬义词。
哈哈，结果弄巧成拙了。
可不是吗？这个名字不仅留了下来，还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石，而且连爱因斯坦本人自认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现在居然成了我们理解宇宙未来的关键。
没错没错，也是菲利普斯这份资料最迷人的地方之一。而且怎么说呢，这位物理学家的背景本身就很奇特，他是个跨界奇才。
哦，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曾经是一名质量保证工程师，就是做 QA 的。他甚至参与测试过早期 Verizon 的语音信箱系统。
哇，这跨度也太大了吧，从测试语音信箱到测试宇宙。
就是说，他以前的工作是确保人类通信网络里没有 bug， 现在呢，他的工作是却测试和验证支配整个宇宙运转的物理法则。
简直脑洞大开。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带你，我们的听众，穿透这些复杂的法则，探索支撑大爆炸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也就是宇宙膨胀与红移。
对，我们不仅要弄懂它是怎么运作的，更要搞明白这些在百亿光年外发生的物理现象到底为什么与理息息相关。
那么要了解宇宙是怎么开局的，我们必须先看看它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就像刚才说的，通过观察飞溅的碎片来还原现场。让我们把时间先拨回到1912年。
1912年，好。
那个时候，如果我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天文学家，问他，宇宙是什么样的，他会怎么回答我？
他绝对会非常自信地告诉你，宇宙是无限的，而且是静态的。
静态的就是不动的意思。
对，这也是当时整个科学界根深蒂固的共识。大家都觉得宇宙就像一个巨大且平静的房间。在这个框架下，当时有一位名叫维斯托斯里弗的研究生正在做一个看似非常枯燥的常规项目。
他在研究什么？
他其实只是想测量那些星系，当时人们还管他们叫星云，他想测量他们的旋转速度。
等一下，如果按照当时的共识，宇宙是静态的，那么这些星系的运动轨迹应该就像房间里漂浮的灰尘一样，是完全随机的，对吧？
完全正确。
比如我随机去观测100个星系，按理说大概会有50个朝我飞来，50个离我远去。
逻辑上完全应该如此。
为了测量这些星系的速度，斯里夫利用了光波的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我们怎么接地气的理解它？
你可以回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的声音体验。当你站在马路边，一辆按着喇叭的救护车朝你开过来的时候，声波被前方挤压，波长变短，你会听到喇叭声变得特别尖锐，音调变高。
对对对，就是那种呜，声音越来越尖的感觉。
没错，而当救护车经过你身边，呼啸着离你远去的时候，声波被拉长，喇叭声就会突然变得低沉。
所以光也会这样，靠近我们的光会被挤压，远离我们的光会被拉长。
极其精准。当一个发光的星系朝我们靠近时，它的光波波长会被压缩。在可见光谱上，短波长的光偏向蓝色，这在天文学上叫蓝移。
那相反的话，远离我们的就是红色吗？
对，当它远离我们时，光波被拉长，波长变长，光谱就会偏向红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移。斯利弗把望远镜对准夜空时，分析那些星系的光谱时，他看到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现象。
发射什么了？
他观测的那些星系几乎全部都呈现出明显的红移。哇，也就是他们全都在离我们远去。
是的，这就好像你发现房间里所有原本应该随机乱飞的灰尘突然像见鬼了一样，全部朝着远离你的方向疯狂逃跑。
这太诡异了，显然是由某种宏大的我们还不知道的机制在起作用。不过资料里说这个谜团当时并没有马上解开，对吧？
对，它一直悬而未决，直到爱德文·哈勃的出现。哈勃和他的助手米尔顿·赫马森在帕罗马山天文台用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200英寸望远镜拍下了大量星系的光谱。
哎，等一下，说到这个助手米尔顿·赫马森，资料里提到他的经历，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跨界传奇啊。
哈哈，你是不是看到了他以前的职业？
对啊，他最初居然是个训练模子搬运物资上山的向导。
没错，他最开始就是个赶模子的，他负责把沉重的天文台设备用骡子运到山顶。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在山上对天文观测看入了迷。
哇，从打杂开始，最后居然成了哈勃最得力的天文学助手，这绝对是科学史上最励志的插曲之一。
确实如此，哈勃和这位前骡子向导一起，不仅观察到了红移，还测量了这些星系距离地球到底有多远。
然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定律。
对，当他们把距离和退行速度放在一张图表上时，发现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线性规律，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哈勃定律。
这个定律怎么通俗地解释给听众呢？
简单来说就是，星系距离我们越远，它远离我们的速度就越快。比如如果星系 A 比星系 B 远两倍，那么星系 A 逃离我们的速度就是星系 B 的两倍。
等一下，这里我有个过不去的坎。你想啊，如果我站在地球上往四面八方看，所有的星系都在飞速离我们远去，而且越远的跑得越快，那这不就意味着地球就是这场大逃亡的中心吗？
哈哈，这个直觉很自然。
是吧？我们难道真的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也太自恋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当时的许多人也陷入了同样的直觉陷阱。为了打破这种错觉，天文学家们最喜欢用一个东西来做比喻。
葡萄干面包。
葡萄干面包听起来很好吃，怎么比喻？
想象一下，你正在烤一个面团，面团你均匀地分布着很多葡萄干，这些葡萄干就代表各个星系。现在面团在烤箱里受热，开始全方位的膨胀。
嗯，面团膨胀变大，所以葡萄干之间的距离也在变大。
对，最关键的地方来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其中任一颗葡萄干，不管你在面团的左边、右边还是最中间，
当你往四周看的时候，
对，你会发现所有的葡萄干都在离你远去。更重要的是，想象有两颗葡萄干，一颗紧贴着你，另一颗在面团的最边缘。
它们退行的速度不一样。
没错，当面团体积膨胀一倍时，紧贴着你的那颗葡萄干只挪动了一丁点，因为你们之间的面团热很少。
哦，我懂了。但是边缘的那颗葡萄干，你们之间隔着大量的正在膨胀的面团，所以它就被推得非常远。
完全正确，中间的面团越多，膨胀累积的效应就越强，所以远处的葡萄干看起来退行的就越快。
原来如此，所以并不是葡萄干自己长了腿在面团里跑，它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上是静止的，是面团本身的膨胀顺带把它们彼此拉开了。
对，
那么如果把这个带入到宇宙里，就是说星系并没有在空间里高速飞行，而是时空本身在拉伸膨胀。
一语中，时空本身是有弹性的，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宇宙中心。为了让你更明白，我们再引入一个气球表面的比喻。
好，气球怎么说？
想象一个正在被吹大的气球，气球的二维表面上画满了圆点。气球膨胀时，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圆点看其他圆点都在远离自己，每个点都以为自己是中心，但实际上这个二维表面根本没有边界，自然也没有绝对的中心。
哇，
真的是脑洞开大，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不过，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现实的疑问。
你说，
既然直沽像面团一样，在全方位无死角地膨胀，那为什么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没有被撕裂？我们所在的地球，或者我们的银河系，为什么没有跟着一起膨胀拉伸？
问得好，如果时空在膨胀，为什么万事万物没有散架？这就涉及到了宇宙中的另一股抵抗力量，引力。
引力在起作用？
对，在相对较小的局部范围内，比如恒星系统或者星系内部，引力就像是超级强力胶水，它锁住了星系、恒星。这种局部引力的拉扯远远强于时空膨胀想要把它们拉开的力量。
难怪资料里特别提到了距离我们200多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它就是一个绝佳的反例吧。
没错，仙女座星系不仅没有呈现红移，反而是蓝移的，因为它距离我们足够近，在引力的强大作用下，它不仅没有被膨胀的时空面团带走，反而正在加速向我们靠近。大约在数十亿年后，仙女座星系会与我们的银河系发生交汇。
哎，说到这个，讲座里有个特别逗的轶事，菲利普斯教授在演讲时说仙女座会在几十亿年后撞上来，结果台下有个听众听错数字了。
哈哈，对，那个人把几十亿年错听成了200万年，吓得立刻举手提问，感觉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
不过就算他们真的交汇，其实也并不会像两辆汽车那样惨烈的相撞，对吧？
是的，因为星系内部绝大部分都是极其空旷的虚空，当两个星系交汇时，它们更像是两个巨大的幽灵群体互相穿透，上演一场漫长而壮丽的引力共舞。
真是太撼动了，所以只有当尺度大的宏观宇宙尺度上，比如超过250亿光年，星系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局部引力再也无法抗衡时空拉伸的力量，宇宙膨胀才开始占据绝对主导。
就是这个原理。
那么引力的存在其实引出了下一个巨大的矛盾。你想啊，既然宇宙里充满了物质，而物质都有引力，按照常理所有的星系都在互相吸引。
嗯，这个逻辑没毛病。
也就是说，引力就像是宇宙自带的刹车系统，它应该会拉扯着那些随着时空飞驰的星系，最终让整个宇宙的膨胀慢慢减速才对，对吧？
没错，就是到了物理学史上最具戏剧性反转登场的时候了。让我们来聊聊爱因斯坦的那次瞎凑。
哈哈，爱因斯坦也会瞎凑，怎么回事？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当他把引力带入他的宇宙方程式后，数学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一个可怕的事实。宇宙不可能保持静态，
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在互相吸引。
对，如果没有外力，宇宙最终会向内坍缩，它必须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但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家坚信宇宙是永恒静止的，
即使是天才如爱因斯坦也没能逃脱时代的偏见。
是的，所以他为了迎合静态宇宙的共识，硬生生地在他的完美方程里塞进了一个宇宙学常数，通常用希腊字母 lambda。
这就好像你算账的时候发现收支不平衡，为了让账面好看，强行加了一个虚构的调整因子来抵消引力的拉扯，以此在数学上强行让宇宙保持静止。
完全正确，但纸包不住火。几年后，当哈勃把确凿无疑的星系红移数据，也就是宇宙正在膨胀的证据摆在爱因斯坦面前时，爱因斯坦亲自去参观了望远镜。
面对铁证如山的数据，他认错了。
是的，面对现实，他最终撤回了那个宇宙学常数，并非常懊恼地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但别急，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不断打脸。我们先来看看宇宙膨胀的未来。菲利普斯在讲座里提到了抛球的类比，用来解释当时物理学家预测的宇宙的三种命运。
没错，就像你把一个棒球抛向空中。第一种情况，如果地球引力足够大，球飞到最高点就会掉下来。
对应宇宙就是大挤压。
对，如果宇宙的总质量足够多，引力最终会战胜膨胀，宇宙会开始收缩，最终走向大挤压。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抛球的初速度极大，超过了逃逸速度，球就会永远飞走。这就是开放宇宙。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处于完美的临界值，球勉强逃逸，但速度无限趋近于零。
但请注意，这里有个关键点，当时所有人， 无论支持哪种结局，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因为有引力这个刹车在，宇宙膨胀的速度绝对是在不断减速的，区别只是在于能不能最终刹停。
确实如此，减速是共识。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天文学界迎来了一场大地震。
发生什么了？
那绝对是天文学史上的高光时刻。当时有两个独立的科学家团队通过观测一种被称为 EA 型超新星的天体来测量遥远星系的距离。
EA 型超新星，资料里说这种超新星爆炸时的绝对亮度是恒定的，就像宇宙中的标准蜡烛。
对，如果你知道一支蜡烛原本有多亮，你只要测量它在你眼中有多暗，就能非常精确地计算出它离你有多远。
而且因为光传播需要时间，当我们看向极其遥远的超新星时，我们其实是在看宇宙过去的样子，所以通过比较距离和红移，我们就能知道过去的膨胀速度和现在的膨胀速度有什么区别。
正是基于这个原理，科学家们原本是想测量宇宙膨胀减速的有多快，结果观测数据让他们大跌眼镜。
怎么了？数据出错了？
不是出错，是数据太违背常理了。他们发现那些遥远的超新星看起来比理论上要暗得多，这意味着他们被推离我们的距离比按照减速模型计算出来的距离要远得多。
我的天，这就意味着宇宙不仅没有在减速膨胀，它还在加速。
是的，
这简直完全违背常理，就好像你往天上抛出去一个棒球，它本来正在受引力影响减速，结果飞到一半的时候，棒球突然自己点燃了隐藏的火箭推进器，加速冲向了外太空。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力量在推着它？没有人知道。这种能够战胜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的引力，强行把时空向外推斥的神秘力量，就被科学家们称为暗能量。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而且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在现有的方程中描述这种反引力效应，物理学家们最后不得不把爱因斯坦当年那个瞎凑的宇宙学常数再次请了回来。
哈哈，是的，兜兜转转又回去了。
也就是爱因斯坦认为的最大错误，竟然无意中预言了暗能量的存在，这简直就像宇宙在和我们开玩笑。难怪讲座里引用了一幅幽默漫画，里面写着，宇宙觉得我们很有意思，留着我们只是为了看笑话。
确实，暗能量目前占据了宇宙总能量的大约 68%， 但我们对它却几乎一无所知。不过现在让我们换个方向，把这部正在加速膨胀的宇宙电影倒放。
倒放，回到起点。
对，如果我们把时空面团不断压缩，让所有的星系越来越近，回到时间的起点，我们会看到什么？很多人认为倒放的终点是一个起点。
没错，科幻电影和科普读物里经常出现这个词，说宇宙是从一个体积为零、密度无限大的起点爆炸而来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其实是大众认知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根据哈勃定律和对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大爆炸留下的那最初一抹闪光的综合测算，宇宙大约诞生于 13.78 亿年前。
对，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比较熟悉。
但在讲座的问答环节中，菲利普斯特别澄清了一点，科学界在构建大爆炸模型时，其实并不从时间真正为零的那个起点开始算起。
为什么？是因为物理学对零和无限大无能为力吗？
正是如此。当体积为零、密度无穷大时，无限并不是一个可以代入公式计算的数字。在那个数学上的起点，连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崩溃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物理学定律完全失效。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算？
物理学家们真正能用已知物理学去解释、去模拟的起点，是从所谓的普朗克时间开始的，也就是大爆炸发生后10^-43次方秒。
10^-43次方秒，我的天，这是一个小数显后面有42个零的数字，人类的大脑根本无法具象化这么短的时间。
是的，极其短暂。但从那一奇微小的瞬间开始，宇宙已经具有了非零的体积，并且开始了急速的膨胀。更疯狂的是，人类现在竟然能想办法在地球上重现那种极端的状态。
资料里重点提到了位于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也就是 LHC， 它是怎么充当时间机器的？
要知道，在这个微观领域，能量和温度是可以互换的。 当宇宙极度年轻时，它的体积极小，所以温度极高。LHC 的做法是，在一个深埋地下的27公里长的环形隧道里，把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让它们迎头相撞。
这种极高能量的对撞能够产生微观的高温。
没错，在对撞的那个微小点上，瞬间的高温极度接近大爆炸后10的负13次方秒时的状态。
哇哦，在那种状态下，物质会变成什么样？
在那种极端的高温下，连质子和中子都会被融化，分解成最基本的积木、夸克和胶子。它们在这种原始的高温等离子汤里自由穿梭，就像宇宙刚刚诞生时那样。
这太奇妙了。在 LHC 这个地球上的实验室里，研究极微小粒子的量子力学与研究浩瀚星河的宏观宇宙学竟然完美的交汇在了一起，物理学的两端在这里闭环了。
这也是为什么基础物理研究如此迷人，通过理解微观世界的极限，我们居然能够复原宏观宇宙的起源。
聊到起源，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演讲者菲利普斯本人的一个独特视角。当然我们需要非常明确一点，我们完全是中立的，绝不是在为神学观点背书，也没有采取任何宗教立场，我们仅仅是在如实传达原始资料的内容。看看菲利普斯自己是如何将他的物理学数据与个人信仰相协调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
没错，作为一名具有深厚信仰背景的科学家，他在古老的文献中发现了一种有趣的跨界呼应。
对，他在研读约伯记和以赛亚书等古老文本时，注意到文中描述造物主铺张穹苍时使用的动词时态，在希伯来语的对应翻译中经常表现为一种现在进行时。
是的，比如英文翻译里写的像展开帐篷一样不断铺开。
你想想看，帐篷不是一次性砰第一下就造好了，而是一点点撑开持续拉伸的过程。菲利普斯觉得这种几千年前古罗文本中的语义竟然与我们今天通过哈勃望远镜发现的宇宙持续膨胀形成了巧妙的共鸣。不管你如何看待宗教，这种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试图对话的尝试，确实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
它展示了人类大脑试图理解我们在宇宙中位置的渴望。不过回到听众的角度，你可能依然会问，哎，这些听起来确实很宏大，但我明天还要去上班，我为什么要关心大爆炸后10的负33方秒发生的事？为什么要关心那些在几百亿光年外退星的信息？
对啊，你想啊，这些知识能帮我付账单吗？
哈哈，也许不能直接帮你付账单，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切连接到更大的图景中，你会发现掌握宇宙的膨胀规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事实。
是什么事实？
支配着几十亿光年外的星系运转的物理法则，那个让时空弯曲、让超新星爆发的底层逻辑，同样也是支配着你身体里每一个碳原子的法则。你血液里的铁元素正是来自于远古恒星死亡时的核聚变爆发。
哇，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生存在宇宙中，我们更是这幅巨大物理织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地球实验室里通过对撞机发现的微观规律居然能够解释百亿年前的宇宙起源，这证明了宇宙在根本上是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
是的，也印证了人类理性的伟大。我们虽然被困在银河系边缘一颗不起眼的蓝色岩石上，却能够通过思维和观测设备去读取这本跨越了137亿年的宇宙天书。
那么让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脑力冲浪。我们从斯利夫通过多普勒效应偶然发现的星系红移现象开始，见证了哈勃和他的向导助手如何用完美的数据证明宇宙在膨胀。
然后我们通过葡萄干面团的比喻明白了并非星系在移动，而是时空本身在拉伸，也看到了让爱因斯坦抓狂的动态宇宙，以及最终通过超星星观测颠覆了所有人认知的由暗能量主导的加速膨胀时代。
仰望星空时自己咀嚼
那个关于世界的悖论。
对，讲座快结束时提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虽然宇宙中的物质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但时空面团本身的膨胀速度是可以超过光速的，这就意味着宇宙中存在一个世界。
绝对的，
如果远处的时空膨胀得太快，那么在那个世界之外的星系，他们发出的光就像是一个在急速后退的跑步机上逆向奔跑的人，将永远永远无法抵达地球。
这就意味着，你想哈，如果我们的宇宙就这样被神秘的暗能量推着，毫不留情的无限加速膨胀下去，那么在几百亿年后的未来，如果有新的智慧文明在地球或者银河系的某个角落诞生，当他们仰望星空时，他们将再也看不到满天繁星了。
是的，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绝对黑暗、空无一物的夜空，除了银河系内的几颗孤星，外面什么都没有。
这个推论极其深刻，因为所有的外部星系都被时空带到了世界之外。那个未来的文明，他们将完全观测不到任何星系红移，根本找不到任何支持大爆炸理论和宇宙膨胀的证据。
他们会不会因为缺乏观测信息而在科学上得出结论，误以为他们自己的孤立星系就是整个宇宙的全部？
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犯罪现场的比喻，对于未来的文明来说，那场名为大爆炸的爆炸碎片已经飞得太远太快，甚至连光线都被拽出了他们的视线。他们走进这个宇宙房间，却连一丁点爆炸曾经发生过的线索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个大自然设计的完美的密室消失案。
细思恐，但怎么说呢？正是这种能够预见自身局限性，并依然努力去探索未知的精神，赋予了科学最极致的魅力。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脑力冲浪。宇宙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妙，也更深邃。保持你那份对世界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